美国和俄罗斯面对面谈核武器条约，马斯克有秘密武器。美国将查16位美驻华外交官遭隔离。香港金融峰会恐泡汤。拜登政府签巨额合同帮非法移民躲避驱逐。CNN 开设台北分社，新加坡话台有事会卷入。福布斯400强，马斯克登顶，川普回归，朱克伯格惨输。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30日，普京签署正式文件，宣布乌东四个地区是俄罗斯的领土。美欧则表示永远都不会承认俄罗斯的吞并行为，并将同盟友一起对俄罗斯进行新的制裁。同时，如果俄罗斯有可能跨过核武红线的话，那美国已经为裸露普京备下两套计划。9月29日，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公布了两党提案，就是对承认普京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国家，美国将禁止提供任何援助。布鲁门萨尔对记者表示，任何在这种绝对非法的行动中帮助和教唆普京的国家，都应该为其同谋负责。对任何承认这种吞并的国家，美国没有经济援助，亦不提供军事援助，掠夺和偷窃是可耻的。普京已经宣布吞并的四个州是俄罗斯领土。接下来大家关注的是，普京会不会对乌克兰宣战，会不会动用核武。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兵力配置信息，显示俄国核潜舰奥列格王子号还有核动力攻击潜舰新西伯利亚号编入俄海军太平洋舰队，而这样的配置对远东西太平洋和北极圈都形成压力，这个已经对欧美构成严重威胁。据 Newsmax 报道，拜登表示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核威胁要做出强而有力的反应，目前正在讨论在不动用核战争的情况下就能够给俄罗斯灾难性打击的最有效方法。官员表示美国不想在先发制人的打击中使用核武器，如果俄罗斯越过核门槛，拜登更加喜欢无核选择而不是核选择。一位高级情报官员说，无核选择包括军事和非军事措施，亦包括对俄罗斯完全经济独立或者核谈判。为了阻止普京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是不会因为害怕而退缩。关键时刻节目中分析，如果普京越过红线使用核武的话，美国已经准备好两套剧本，一种是温和的手段，拜登主张的斩首行动，另一种是美国军方主张的对俄罗斯的核攻击。节目分析，美国倾向非核选项，其中就包括在克里姆林宫斩首普京，而美国军方亦已经准备好海空核弹部队的启动。美国军方启用了 SSBN 弹道导弹潜艇全天巡航，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动攻击。另外，军方还准备了可以挂核弹头的 B-52 轰炸机，派到欧洲基地一北一南的正在靠近俄罗斯。29日，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俄罗斯正在研究和美国就核军备控制条约、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面对面会谈的可能性。时政评论专家张天亮教授分析，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之前说，美国通过私人渠道已经递话给普京，动用核武意味什么。沙利文说，美国不会在你动用核武之后还会跟你延迟争吵，会立即做出回应。什么意思呢？就是开战了。张天亮还分析，普京不敢动用核武，因为这个执行环节很复杂，中间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另外，他還提到馬斯克說過，如果俄羅斯想動用核武器的話，他會想辦法令核武器回到發射點，因為核武器發射往哪裡打是需要一個導航系統。馬斯克可能會通過偽造衛星信號，給錯誤的技術參數，最後令導彈飛回到本土。張教授還提到，美國在度嚴密地監視俄羅斯的發射井，如果發射井打開美國，可能會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總而言之，他說普京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普京未必會動。咁觀眾朋友，你認為美國會不會在普京動手之前先發制人，啟動斬首計劃呢？你覺得馬斯克是否真的有能力通過技術改變核導航系統呢？請大家在留言區一起討論。9月29日，美國兩名共和黨議員要求國務院保存16位美國駐華外交官因清零被非自愿扣留在武漢隔離區的有關文件。他們擔心中共可能迫使美國外交官交出情報，而這個亦令金融巨頭擔心他們是否還要參加11月中共在香港舉辦的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彭博社報導說，共和黨眾議員科麥和麥考爾29日致信國務卿布林肯，信中兩位議員援引舉報人提供的信函，以及華盛頓郵報的報導，中共以疫情為幌子對美國外交官的自由進行限制所構成的國家安全問題提出擔憂。兩位議員說，美國大使館已經確認有16名外交官和他們的家屬被非自愿关押，而他们担心美国外交官在被扣留期间可能会或者曾经被迫交出情报。驻华美国外交官们担心中共政府将控制他们的检测，还可能获得他们的 DNA 样本，而且家庭成员可能会被迫分开。外交官们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分享过有关同事被关押在中国隔离酒店两个几星期的事。两名议员说，我们必须保护所有在外国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能够获得机密信息的人，同时结束中共对美国外交官的扣留。今年7月21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撰文说，在防疫过程中，中共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践踏了美国外交官的权利。北京对疫情的强硬做法迫使美国外交官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后来虽然美国国务院和中方达成协议，但只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美国外交官家庭成员分离的情况和匿名检测。之后在白恩斯大使的努力下，美国外交官及他们的家人获准在家中或者大使馆进行隔离，将检测呈阳性者立即疏散到另一个国家。目前已经有几名外交官不得不撤离。麦考尔议员在声明中说，国会需要就中共对美驻华外交官施加的检疫限制提高透明度。目前香港金融管理局11月初将会准备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虽然中共说预计会有200名金融界领袖出席，还说绝大多数获邀的金融巨头已经答应出席，但中共入境检疫限制政策会不会撤销，可能成为峰会成败的最大变数。目前香港实施0+3检疫政策，也就是说入境之后不需要前往酒店隔离，但要居家監察三日。有分析說，如果到時仍然是0+3政策，那各國金融領袖是不是會前往香港就難說了。為了幫助非法移民避開被驅逐，近日拜登政府將一份4130万的聯邦合同授予了一個左派進步團體金合歡正義中心。資料顯示，金合歡正義中心是由左派維拉司法研究所和首都地區移民權利聯盟合作創立的非營利組織。從9月1日開始，聯邦司法部 和金合歡簽訂了六份合同，為移民提供法律服務。維拉司法研究所曾得到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數百萬美元資金，而這些工作都是維拉司法研究所在過去二十年中一直進行的。金合歡正義中心說，他通過發展、協調和管理為移民提供法律服務的全國網絡，為面臨驅逐出境的非法移民提供法律支持。最近金合歡正義中心還獲得了聯邦政府給予的免稅地位。今年夏季，拜登政府終止了川普時代的留在墨西哥的移民政策之後，索羅斯支持的這間研究所表示讚賞，並發表聲明說，這個標誌著在恢復非法移民庇護方面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根據網上的信息顯示，這個組織在幫助被拘留的非法移民學習了解移民法庭和遞解出境程序，並免費為被判驅逐的非法移民配備律師。除此之外，近日聯邦第五巡迴法院將要對奧巴馬時代的 DACA 計劃做出裁決，預計保守派法官幾乎肯定會裁決 DACA 非法。儘管拜登政府誓言要上訴，但最高法院暗示將同意第五巡迴法院的裁決，而拜登政府正在準備採取行政手段暫緩遣返年幼離美非法滯留的夢想生，要求移民局 ICE 降低遣返夢想生的級別，如果他們對公眾和國家安全不構成威脅，就不要遣返。拜登政府多次敦促國會採取行動保護夢想生，但國會並沒有將它列到議程上來。法律專家認為，最高法院最終將裁決 DACA 非法。 DACA 計劃去年被法院裁定為非法之後，這個計劃已經停止接受新的申請和重組。觀眾朋友，你覺得應該將夢想生遣返回國嗎？你覺得拜登政府對非法移民提供巨資，對美國是福還是禍呢？9月30日，兩位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提出法案，要求美國行政部門研究策略，協助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ICAO， 而 CNN 亦在台灣開了分社。這個亦顯示台灣角色在國際上日益關鍵。國際民航組織大會9月27日至10月7日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而上一次台灣在2013年參加，當時是以中華台北的名義獲邀出席，但由於中共打壓，目前已經連續三屆未受邀。美國參議院克魯茲和麥克利30日提出的確保台灣飛航及安全法案，要求美國行政部門研議策略，終結國際民航組織排除台灣一事。另外30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國際台亦宣布在台北開設分社，資深國際特派員黎普利會常駐台灣。 CNN 資深副總裁李愛拿說，隨著世界秩序的轉變，我們看到台灣扮演著越來越關鍵的角色，在瞬息萬變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派團隊常駐當地，令我們能夠深入了解亞太拼圖上的這一塊。黎普利曾經獲得台灣總統蔡英文和外交部長吳超攝的獨家專訪，駐台北之前常駐香港，有超過20年之力。台北是 CNN 在亞洲的第八個分社，在北京、曼谷、香港、新德里、首爾和東京都設有編輯部。台灣的國際地位日益明顯，台海問題日益嚴峻。近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舉辦了《若台海發生衝突，東南亞國家應該如何應對》這個網絡研討會，多位專家學者都表達了他們對台海局勢的擔心。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表示，很多新加坡人可能認為台海發生衝突 是中國和台灣之間的問題，是美中兩強之間的問題，卻忽略了一旦台海有事，可能會涉及北京對新加坡政府施壓，或者煽動新加坡反西方、反美情緒等，進而影響航運和經濟。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八月底曾表示，他不排除亞太地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要人民做好準備應對危機。29日，美國眾議院已經提出的台灣政策法內容，美國國防部將每年檢視台海危機爆發的風險，提出台灣防禦報告。美國會在未來5年內對台灣提供$65 億的軍事援助，加速台灣軍力現代化。而在武器轉移方面，會照著主要非北約盟友的規格進行。日前福布斯的富豪榜出爐了，因為通脹和股市動盪，今年前400位富豪的總財富比去年縮水了5000億，而馬斯克則坐上首富寶座。馬斯克以$2510 億的財富位居首富，比一年前增加了$605 億，因為特斯拉的股價上漲，而且 SpaceX 亦獲得新的融資。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則以$1510 億位居第二，因為亞馬遜股票大跌，蒸發了$500 億，這個亦是他自2017年以來首次跌出榜首。而川普總統的身家則升至$32 億，重新進入400強，躋身第343名。微軟創始人蓋茨$1060 億，和股神巴菲特$970 億則分別位列第三和第五。 Facebook 執行長朱克伯格則排名第11，是2022年最大的輸家，亦是他自2014年以來首次跌出前十。因 Meta 公司的股價大跌近60%，令他的財富縮水了近740億，而他只剩下500多億身家。朱克伯格29日對員工宣布，團隊將重組並縮減人力，以削減開支並重新調整工作重點，這個標誌著 Meta 快速成長的時代結束了。它的規模到2023年底可能比今年更小。消息傳出之後， Meta 的股價又下跌了，同星期三比較收盤價下跌 3.7%， 這個股票今年已經大跌了 60%。 總體來說，今年的總體縮水和去年2021年福布斯400強前20名富豪的總資產價格飆升的$5000 億完全抵消，而且全球經濟還在下滑。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